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而且你就爱我们到底。你在凡事上，你来制作我们，来引导我们，也从环境上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学习在苦难中来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们这个人渐渐的衰残，让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所彰显的不再是自己，我们所彰显的乃是基督你那荣美的生命。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摇将，我们是泥土，我们知道我们所指望的乃是你，你是信实的，你在我们身上必要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荣耀你。我们为此感谢你，再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最近一再的强调啊，就是说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可以说从三十六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八章啊二十三节，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保罗他们第二次出外传道的那一段的经历啊。那这一段的经历，我们知道啊，保罗不仅仅是顺服主啊，他也跟随圣灵。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特别看见耶稣的灵啊，圣灵禁止不许啊，后来就把他们带到了欧洲啊，来到了马其顿，后来又来到了雅盖亚。马其顿我们知道，这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三个地方，就腓立比，然后帖撒罗尼迦，皮利亚，之后他们就来到雅盖亚，就是雅典，来到了哥林多。那我们知道，特别是在离开哥林多的时候，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是因为有人有暴动啊，要来逼迫他们啊，所以他们夜间就把保罗他们送到了皮利亚啊。然后后来保罗去了雅典，在雅典等候，就是提摩太跟希拉啊。然后后来又送他们回到了马其顿。那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知道啊，提摩太就回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我们知道希拉可能去了其他的地方，保罗接着就来到了哥林多等候他们来。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就读到了这一段的经历，就第五，特别是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希拉和提摩太他们是从马其顿来，换句话说呢，他们从帖撒罗尼迦或是其他的地方来到了哥林多跟保罗会面啊。那这个时候圣经上特别就提到了保罗就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保罗为什么突然变成为道这么迫切呢？那一方面他现在他的同伴回来了，所以属灵的同伴很重要啊。虽然在哥林多他遇见了雅居拉、白居拉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希拉跟提摩太是跟他同工的，所以他们一回来以后，这个属灵的同伴一回来啊，他马上就为道迫切啊。所以属灵的同伴非常的重要啊，他们不管是在背后也好，或者在一起同工也好，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啊。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同伴的啊。所以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呢，希拉提摩他一回来啊，就激励他为道迫切啊。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啊，提摩太他们带来了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我们看一下，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 第六节到第十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啊。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所以提摩太他是从帖撒罗尼迦过来的，希拉不是，希拉可能去了腓立比或者其他地方，但提摩太是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这是在基督里的爱。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就是主的生命，保罗把主的道传给他们，然后保罗被逼迫离开，不但保罗想念他们，他们也想念保罗。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我们晓得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受患难，他们被他们本地的人逼迫，保罗为他们担忧，但是现在有好消息回来了，因着他们的信心保罗就得了安慰。然后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所以你看见保罗现在活过来了，所以保罗为着他们可能昼夜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个书信呢，就把这一段他的感觉写出来了啊。那时候，所以当提摩太他们带来好消息的时候，那真是激励保罗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为道迫切啊，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这一段时间啊，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我们知道前后书可能没有差几个月啊，但是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很可能啊，这一段时间前后书的时间很短啊，都在哥林多所写的啊。所以保罗第二次出外传道啊，有几个特点啊。那当然，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后面会读到他在哥林多停留了1年零6个月。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都是短暂停留一个地方但在这里呢他特别停留了1年零6个月保罗可以说不但在这里传福音，他也在这里建立教会那有些人当然讲到，就是这段时间很可能保罗也写了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的写的时间不是很确定有的人就讲到他大概是在第二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就写了，所以加拉太书算是蛮早的书信但是当然有更多的人相信他是在第三次写的，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写的。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基本上蛮相近的那个它的真理的部分是一个是好像简介，一个是写得很详细，所以更多的人觉得加拉太书是写在第三次保罗出来传道的时候，大概在写罗马书的前后，可能比罗马书还早一点的时候所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他在第二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等到我们读到他出外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写了另外的四卷书那就是罗马书跟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末了，他到了耶路撒冷，结果在那里被抓起来之后他在该撒利亚也关了2年左右，然后后来就被带到罗马去了在罗马我们的监狱里面他又写了另外四卷的 监狱书信，一直到他快要殉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后来到了罗马，那关了两年之后他又被放出来了，然后最后他又被抓起来，那时候他就要准备殉道了，那时候就写了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把保罗这四段写书信的时间呢，把它归纳了一下。所以你看见很特别，就第一次他出外传道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他的对象呢都是刚刚信主不久的，所以保罗给他们有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勉励，当然也有提醒，因为这个教会好像刚刚诞生不久，所以保罗像父亲像母亲在乳养他们教导他们。但是当他来到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写了接下来的这四卷，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那在这一段书信里面就发觉呢，他主要你会发觉在这里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因为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特别说你看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等等。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觉呢，当教会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迈向成熟的过程有很多的征战，所以这些书信就好像针对这些问题在解决。那等到他到了罗马，第一次在罗马被关了两年左右，那时候他整个人就安静沉淀下来，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为主的道热心，他在那里到处传福音，他也写书信，可是到了罗马这两年呢，他被监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可以把他从前所有的意象跟他的遭遇把他沉淀整理了以后呢，就写了监狱的书信，这四卷书呢都是非常宝贵的，都可以说非常的高，他好像脱离了地上，来到了从宇宙从宝座的眼光来看整个神的旨意，看到教会永远的神的心意，所以很宝贵的。然后到最末了他殉道的时候，你看他写的这三卷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都跟教会牧养有关，所以保罗好像要离别了，他特别鼓励那些同工，那些有心服侍主的人，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尽他们神给他们的托付跟职责。所以当我们在读他的书信，读他的这使徒行传的时候，再配合他的书信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他在哥林多写的是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特别讲到对这些刚刚蒙恩信主然后受逼迫受苦难的这些信徒嘛，有勉励有教导有提醒。那我们今天再稍微复习一下，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是他们刚刚蒙恩不久就面临的逼迫。那对于这样子的信徒，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保罗给他们最好的信息就是要他们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换句话说，在苦难的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主的再来。所以保罗在前书里面一再的提到神的儿子从天降临，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然后鼓励他们怎么样呢，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基本上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都知道主快要来了，但是我们都要在他的台前见他，巴不得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都是无可责备，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当然这不是我们再说这不是靠着我们，所以保罗后来特别讲到是那位可信靠的那一位，他能使我们亲自全然成圣。那当然保罗也特别关系到，因为他们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现在主还没来，这些睡了的人怎么办，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怎么办，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鼓励他们，论到睡了的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在基督里死的人呢 必要先复活。哦，那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哦，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哦，也教导也勉励他们。那到了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特别看着他们经过逼迫患难。哦，但是保罗说，哦，这些逼迫患难呢是神允许的，为的是让他们配得神的国，哦，也配得过所蒙的召。然后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他们啊，小心一点，就是说关于主的日子来到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不止他们，事实上连我们也是这样，很多神的儿女不懂耶稣基督的降临跟主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啊。耶稣基督的降临特别是为着教会说的啊，是那为着特别是那些在主里面忠心的人要得奖赏说的。但是当讲到主的日子来到了，那是神愤怒的日子，哦，要来责罚一切不顺从的人的说的，哦，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搞混了，哦，所以保罗特别讲到主的日子来到了，特别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会有离道反教的事发生，哦，那第二个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哦，要出现，就是敌基督要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哦，但是当这个拦阻他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特别是讲的教会的得胜者，当他被除去或者被移走的时候，他被提到宝座去了，哦，主要带着那些得胜者回来，哦，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哦，所以保罗在讲完这些之后，哦，接下来保罗就有一段勉励的话，哦，跟一段呢提醒他们的话，啊，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啊。那他的勉励的话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二章，我们从13节开始看起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3节啊，这是保罗特别对他们的勉励啊。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也人不都有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啊。所以这保罗对他们的一些勉励的话啊，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了一些提醒的话了啊。那这提醒的话基本上也是对我们说的啊，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啊。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是保罗的榜样，哦，保罗有权柄，啊，可以靠福音吃喝，但是保罗呢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榜样。 所以他这个榜样呢，就成为人效法的对象。因为有一些人正好就跟这榜样相反啊，这是保罗后面所讲的。所以保罗后来就借着他自己的榜样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啊。这并不是说因我们没有权柄，所以保罗是有权柄的啊，那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所以他们福音刚刚传给他们，有些人呢他们就专管闲事了，什么都不做，但是保罗就给他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们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们如弟兄。所以你看保罗在对给他们的劝勉跟提醒啊，其实好像很简单啊，好像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事情啊，但是保罗对这个刚刚蒙恩的教会啊，他的教导就是这样。保罗讲到圣洁也很特别啊，我们知道圣洁这个事情是很，就是很深的一个功课，但是保罗对这个教会讲圣洁啊，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啊。我举个例子，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圣洁是什么？远避淫行就好。但是圣洁不止这个。但是保罗没有讲大道理，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刚刚蒙恩得救，他的要求就那么多。但当然当你在读后面他的书信的时候，他讲的就越来越深了。所以保罗讲这些书信是按照他的对象，按照他们的生命来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劝勉也好，保罗警告也好，提醒也好，基本上好像很简单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他们就从这里开始学习，保罗会带他们 越来越深。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就提到的，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在哥林多待了一年零六个月，特别就写了这两封书信，对当时的教会有鼓励有劝勉，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你们的罪在原文就是你们的血，你们的血归在你们的头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曾经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甚至夸口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没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拒绝了福音，所以保罗只好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所以在这两千年里面，我们看见犹太人被逼迫特别厉害，光是你看纳税就杀了600万人，这跟他们曾经夸口而流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跟我们子孙身上有关系。但是保罗爱他们，你看保罗虽然是外邦的使徒，但他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他总是从犹太人开始，当犹太人拒绝以后呢，他就转向外邦，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所以现在呢，他就有人接待他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提多尤士都。那这个人他是敬拜神的，这里所谓的敬拜神，就是他不一定认识神，但是他里面有个敬畏的心， 他是按照旧约他们对神的认识、哦、敬拜神，他正好他的家靠近会堂、哦、那这时候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哦、他们一相信就马上受洗、哦、那保罗这边特别讲到、哦、基利斯布也讲到受洗，那这个跟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很有关系、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后来到了以弗所，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哦、那在哥林多前书里他特别提到这一段的故事、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哦，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离、哦、那这个所提离呢等一下我会读到、哦、他也是后来管会堂的、哦、好，然后到了十四节，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帮基利斯布和该有施洗、哦、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不记得。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哦、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有很多人受洗、哦、不一定是保罗自己给他们受洗、哦、但是保罗的确是给基利斯布跟该犹、哦、那有些人认为、哦、有些人认为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位、哦、提多尤士都可能就是那个该犹，因为他的名字很可能是提多该犹，该犹在中间、哦、提多是那个是罗马的名字，该犹可能是他犹太人的名字，提多该犹尤士都，所以很可能保罗是帮这两个人受了洗，但是最少基利斯布是这样子，那提多尤士都是不是就是该犹不是很确定，但是很多人相信是。好，这个时候第九节啊，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异象中主在异象中就临到了保罗，因为主知道他可能害怕、哦、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哦、主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他，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那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这个地方充满了情欲，但是呢他们仍然很多是主的百姓，所以保罗一有了这个意象以后呢，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之前他都是停了没有多久他就去了下一站，但在这个地方呢，因着这个意象的缘故，他停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教训他们。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他来到哥林多，哥林多不但是一个充满情欲的地方，也是有高度文明的地方，他们都有很高的教育水准。那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对象，我们天然人很容易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要用更高的智慧，更大的知识来压过你们。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到了那个地方，的确他很软弱，很惧怕又战惊，所以主特别叫他不要怕，所以他特别强调，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对于哥林多这些人呢，我们天然人会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传讲神的奥秘，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在第一章里面他特别提到，在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十八节，他为什么要用十字架的道理呢？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灭亡的人为愚拙，对于那些灭亡的人，他一听到十字架的道理他觉得太愚拙了，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你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成为你的网络，但对于谦卑的人，自以为愚拙的人反而成为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那里没有用高言大志，他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是有差别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智慧使人信主，人是因着智慧，是因在乎人的智慧信的，常常呢你会发觉他信的不稳定。但是保罗乃是用神的大能使他们信，圣灵的名证，这样子呢他根基才会稳。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那当时的风俗习惯在他们身上，天然人的身上落下很深的印，所以保罗必须要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使他们这个天然的人被受对付，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出来，所以这是保罗当时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那个心境是怎么样。但是主知道，所以主在异象中，在夜间在异象中就对保罗显现，勉励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保罗在那里一住就住了1年零6个月，把神的道教训他们。好，接下来就发现就是说就来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那我们曾经提过，罗马的总督跟方伯，都是地方官，但是总督呢是由罗马皇帝亲自指派的，所以有些地区它是属于罗马皇帝所管辖的，它是罗马皇帝自己指派的就总督，但是呢地方议会也有他们的权利，所以那个议会呢，他们的议会有些地方他们就派出去的负责那个地方就叫方伯，那这个时候正好是该流做亚该亚，就做这个雅典做哥林多这一带的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跟主向他的意象对保罗的显现有关系，因为保罗说主对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现在有人要害他了，主要保守他，所以你看现在呢他们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为自己辩论呢， 该加流说话了。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好奸污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换句话说呢，加流不给他们办。本来他们是想要把他送到加流那边，把他关起来或怎么样处罚，但是加流不管。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神怎么保守保罗他们。他的不管其实比管更好。所以他说我必须就把他们撵出公堂。那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里。其实这个所提里就可能很可能就是保罗后来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以他同名的那个所提里。因为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嘛。那所提里正好在他旁边嘛。他就是原来是管会堂的，你要先抓住管会堂的所提里在堂前打他。所提里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被信主了，被打了反而信主了。这些事加流都不管，所以看起来他很消极，事实上这是神的一种拯救。所以保罗可以继续在这里待着。所以接下来保罗又住了多日。所以保罗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可以继续 住了多日。那因为是加流在做亚该亚的方伯，那从历史上的记载就知道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在主后51到52年这一段时间，51年52年左右。所以呢这就给我们推算出来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1 52年左右。这个时候离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已经差不多有20年了，从五旬节开始到现在大概有20年了。也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追踪好，到了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负担大概也传完了就辞别了弟兄，就坐船往叙利亚去。我们知道叙利亚他现在就等于是要回到他原初那个安提亚教会叙利亚所在的地方就他准备回去了那这时候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基拉、雅居拉本来他来到了哥林多，现在跟着保罗呢一起走了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有所谓的拿细耳人的愿那这个愿是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愿，不是勉强的特别是你蒙受了神特别的恩典你愿意呢就是把自己重新献上所以拿细耳人愿曾经就有这样的愿不管男女不管什么支派不管年纪如果你出于甘心乐意，你被神的爱、神的灵感动，你为了感恩，你可以把自己献上在这一段时间，这时间的长短你可以自己定也许三个月，也许两个礼拜，或是一年，你要遵守拿细耳人的愿就是你不能吃葡萄酒、制作酒不能剪头发不能摸死尸，连自己最亲近的人、父母死人都不能摸，一摸的话你要重新开始那当你这个愿结束了之后他就可以剪头发了那如果你读这旧约的圣经，你就可以知道你剪的头发有很特别的他的头发是要在祭坛上烧掉的我们知道祭坛上的东西都是特别的，像牛羊这特别奉献的那这些祭坛上的物呢都是预表基督的，因为真正能够满足父神心意的只有基督所以你看你这些都代表基督的，但只有一样那是拿细耳人的头发。换句话，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在神的心中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那一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喜悦，所以这个头发可以放在祭坛上烧的。所以保罗很可能这时候他许了愿。为什么许愿呢？很可能跟他的那个意象有关系。因为他在哥林多在这里传道的时候，主在意象中特别给他保守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害下手害你，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那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里面充满了感恩呢、啊，所以很可能他许了愿，然后这个许愿时间到了以后，他就在过了以后，他就在间隔里如果你看地图啊，就是说在回程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地方那时候还是在爱琴海附近那个间隔里剪了头发，头发可以剪了。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把谁留在那里呢？就是百基拉、雅基拉所以后来你再读下去保罗后来就回去了嘛。但是呢，百基拉跟雅基拉呢就留在了以弗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来我们就看见他帮助了亚波罗嘛所以这里都有关系的。所以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然后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很特别，他不允许。为什么呢？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所以很可能，因为他如果许过愿，他剪了头发，这个头发呢要带到耶路撒冷去放在祭坛上烧的。按照他们旧约的传统，他们在30天之内你必须要把它烧掉所以很可能他是这样子到了以弗所，他不能久留，他必须要赶着走。所以他说，如果主许可，我还会再来后来他果然来了，而且来了2年多到3年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所以这就到了这里，我们就知道他的第二段的那个行程就结束了他就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这一段呢，我们从保罗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引导他主怎么在意象中对他说话他怎么样为着教会在那里劳苦等等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交通道，就第三次他们准备要出发的保罗第三次的出外布道那这里最主要是从18章的23节开始保罗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两个地方，兼顾众门徒。所以他开始了第三次那第三次我们知道后来呢，他结果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被抓起来那这个要一直到21章的第17节，我们先看一下也可以我们看一下21章的17节。21章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所以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你读到后面呢，他就被抓起来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他的第三次的出外布道。那这个布道呢，这中间有很多的很宝贵的教训，特别是他写了这几卷的书信，我觉得很宝贵。特别跟教会跟里面很多的征战有关系所以像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所写的。那特别是在以弗所，他写了哥林多前书这是我们之后会提到的。 那在我们开始第三次的他的布道出外布道之前，我们讲我们特别来回顾一下看一下有几件事情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你会发觉保罗出去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外邦使徒，但是呢他总是爱他的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可能的话都进入犹太会堂。一方面那个地方很容易人都聚集嘛，另外一方面他的确盼望能够得到一些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最难接受福音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就是受苦的基督，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因为在他们读圣经的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弥赛亚总是最荣耀的，因为他们在等候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复兴以色列国。你记得那些门徒，你看他们在主复活以后，他们问什么时候你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对于整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将来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他要复兴以色列国，让以色列呢在万国中作首不作尾。但是保罗所传的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当然也是一个荣耀的基督，但他要先受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很难，连保罗自己当时都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弥赛亚怎么可能受咒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所以保罗后来知道了，他是为他受苦为我们受苦先受苦后来得荣耀，但犹太人的确很难。那对外邦人来讲呢，传福音最难的是什么？外邦人很多也反对他，外邦人最难接受就是一个复活的主。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主都死了，都没有活过来，保罗传了一位是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所以对外邦人来讲最难的就是一个复活的主。那对基督徒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受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道路，他觉得我们的主这么丰富，我们没有理由贫穷，我们主那么爱我们，没有理由让我们受苦。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难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保罗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保罗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再来看第一节刚才看过的，我们再来看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现在跟他们传一个，所传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是用知识在传，保罗自己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只有真正钉十字架的人才能传十字架的道，他才能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来证明他是基督。所以在保罗身上你会发觉有一件事情，他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充满情欲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受教育很高的地方，保罗是受了更高的教育，保罗精通罗马希腊跟犹太的文化宗教哲学他都知道，但是保罗呢去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软弱，他惧怕，他震惊，他到底软弱什么呢？保罗的软弱跟我们的软弱不一样，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不软弱了，太刚强了，我们的天然人太强了。保罗的软弱是什么呢？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他有那么大的启示，但接着就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把这刺挪开来，如果没有这个刺，他可以好好的为主传福音，对不对？有那么大的启示，但主说怎么样呢？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一个真正被经过十字架，懂得十字架，经历过十字架的人呢，他怕一件事情，怕什么呢？在后面他还惧怕，他我惧怕，怕什么？怕出于自己，出于自己的能力，出于自己的肉体，出于自己的智慧，这是他所怕的。所以他的软弱乃是让基督的能力能覆庇他，他的惧怕乃是怕他出于天然，出于肉体，出于自己的好，所以他甚战惊。保罗后来在写书信的时候讲到，他因战惊而因着战惊让基督能够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自己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他所有的天然，不管好不好，天然的刚强也好，天然的软弱也好，他都放一遍。现在呢，他乃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所以他讲的道呢，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他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最难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最不愿意舍己，因为我们可以什么都舍，就是己不愿意舍，我们什么都做，就是什么，就是不愿意对付自己。所以保罗后来写到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二章13章，你给我们看见第三节，13章第三节讲到那个爱，讲到那个生命，神的生命，神的爱。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伤，却没有爱。所以你看，人可以到一个地步他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他甚至把自己身体叫人焚烧，仍然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必须从舍己来的。换句话说呢，你把所有的周济穷人，你甚至把自己身体叫人烧了，都还没有舍己，还不一定舍己。你看，没有爱仍然有无益。爱是什么呢？恒久受苦，恒久忍耐就长久受苦，但是还要有恩赐，这不是天人做得到的这只有借着不断的舍己倒空，神的爱充满，才能彰显的。他不嫉妒，才能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所以保罗能够写哥林多前书13章，他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但是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你会怎么样？所以他接下来，你看他在第二章就讲到。我对你们第一节，我对你们并没有宣传神的奥秘。换句话，神的奥秘保罗没有对他们讲，保罗只跟他们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第六节怎么讲呢？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是会。所以现在呢，如果今天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与主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他生命慢慢就成熟了，他完全了。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保罗说， 我们也讲智慧。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开端，也是过程，但是呢，这里还讲到神的智慧。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个智慧跟我们得荣耀有关系，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我们只能简单的点一下而已啊。所以我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讲到23节啊，他这一段第二次出外布道讲完了之后，我们特别就想到，真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最难的就是接受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对外邦来讲呢，最难接受的就是复活的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对于接受的人来讲呢，保罗也讲智慧，神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智慧跟我们的荣耀有关系，换句话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彰显的乃是基督。好，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讲第三次的出外的布道。我们从23节开始，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就离开了安提阿，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圣徒。那我们知道加拉太跟弗里加啊，它的在过去再往西走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亚细亚。那亚细亚这里呢，包括我们说的亚细亚七个教会，当然不止七个教会了啊。但这中间呢，以弗所是正好是他当时的省会，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啊。但是他来到以弗所之前呢，我们就看见就提到了亚波罗啊。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啊。他现在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保罗是在加拉太跟佛里加，但是呢亚波罗就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了亚细亚这一块地方。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亚历山泰是在这个埃及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当时罗马帝国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像大树一样都有很高等的那个希腊的教育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亚波罗的背景跟保罗的背景还蛮相近的所以神用他们在建立外邦的教会，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从小可能都受着这些犹太的教导这些希伯来文化的教导熏陶，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可以说是罗马人，他们在罗马城市长大然后受罗马的教育，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比较不太有那些传统犹太人的那些传统那些单子所以他们很适合被主所用来做外邦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而且很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就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信主了，而且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个道圣经上他的道常常有不同的解释这里的道是特别讲的道路那有些的道是讲的道理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道理，事实上他也在道路上走意思就是说他懂得来跟随所以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虽然还不完全，但最少他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心里在原文就是灵里面火热 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呢？后面十九章保罗就解释了，就是悔改的洗。所以他注重的乃是悔改。你从前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了，现在你受洗了，你要悔改改过来。但是约翰的洗不够，因为保罗后来叫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约翰的洗注重的乃是消极的对付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是积极的与主联合。所以这是当时亚波罗所不知道的，但是呢他仍然是被主所用的，所以他在那里放胆讲道。那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啊，一开始的在十八章提到亚居拉跟百基拉啊，因为亚居拉是先生嘛啊，丈夫，百基拉是妻子嘛。但后来呢就提到了妻子摆在前面，百基拉跟在前面，亚居拉在后面啊。所以很可能啊，这个妻子啊，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服事上面也好啊，对主的认识也好，可能都比弟兄更前面啊。所以圣经上他是按照他的那个属灵的分量，他可能把它这样摆着的啊。所以他一直强调百基拉跟亚居拉啊。所以在主里面，基本上我们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啊，我们都要在主的道上好好的来跟随。因为这是很非常实际的事情。就百基拉跟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很可能在百基拉跟亚居拉家里面有聚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哥林多遇见保罗的嘛，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啊。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啊，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啊，所以在以弗所他写的啊。好，你到了第十六章第十九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所以亚西亚是包括了以弗所嘛啊，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因为保罗曾经跟他们都在哥林多啊。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他们当时的聚会可能没有特定的地方，就在他家里面聚会，所以很可能在他家是有聚会，但是也可能这个当时还没有，那不重要，但他们很会接待人，所以他们就把他接待到他这里来啊，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这个道也是道路的道哦，就是走这条道路啊，与主联合的道路啊，给他讲得更加详细啊。所以你看见啊，百基拉、亚居拉他们不是像保罗、像亚波罗啊，他们到处去传道啊，传福音，他们只是在当地在那里聚会，可是你看见。他们可能跟随保罗的缘故，因为有一年六个月嘛，他们的确从保罗那里得到了很多，现在他们认识得更清楚，所以他们现在呢要来成全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神的器皿啊，让他被装备得更好，所以你可以看见亚基拉、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有这样的心愿啊，也成全圣徒。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亚波罗他实在很谦卑，他能够，他已经是有很有学问的，又最能讲解圣经的人，但他愿意接受，谦卑的接受，这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懂得多了，我们就不愿意再进一步接受，结果我们自己受亏损。 但你看见亚波罗的确是一个榜样，所以神后来能够用他。那这个时候他想要往亚盖亚去了，亚盖亚就是到哥林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些当时那个教会弟兄姊妹那相爱的光景，真的是很宝贵。他到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帮助谁啊？帮助哥林多教会。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啊。但哥林多的人怎么讲呢？有的人就说，我是属亚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保罗怎么讲啊？保罗讲得很好，我保罗栽种，但是亚波罗呢浇灌。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冲突啊，保罗去栽种了，亚波罗去了浇灌了。那亚波罗去栽种了，后来保罗再去再浇灌。就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所以很多人得他的帮助。为什么能够得他的帮助？因为他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有了自满了，他反而愿意接受一位我们所谓的平信徒的帮助。所以我们总是要从弟兄姊妹身上得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他们宝贵的地方。神总是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的确在那边有很大的影响。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十九章就留到下一次交通好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为着你留下来圣灵留下来圣徒的榜样我们来感谢你因为我们从他们所走的路我所经历过的，我们实在是看见在这里这些圣徒的榜样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很好像很没有能力，很愚顽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重新的在线上，所以帮助我们真的学习与你的联合，不再是我，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让出于自己的天然能够被钉死，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主帮助我们不是道理，乃是实际上的经历，好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好让你的名被称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